好，感谢主，我们何等欢喜快乐，因为到了最后下午的班团课哈。我们先看大卫之约它的特点。大卫之约的特点呢，有两个重要的特点。我们前边在讲摩西之约的时候也提到，摩西之约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复杂性。那么这一个大卫之约呢，也是它呢也是有一个无条件的应许，也有一个有条件的要求。我们就再来看一遍这个无条件的应许。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33:20-21。那么上帝给大卫的无条件的应许，就是神的爱永远不离开大卫家，大卫家必不断王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甚至上帝是以白日黑夜和白日黑夜的轮转来作证，来说这个约不会废去。我们一起来念哈，20-21。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去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去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但他没有儿子坐在宝座上为王，便能废去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因为神是永远的神，所以他立定了永远的约。在大卫之约中有一个没有条件的应许，就是他必有他的后裔在他的宝座上为王，而为王的必然会是大卫的后裔。那这呢，最终我们知道成全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他建立了永远的国度，从今世直到永远啊。这是我们看见在大卫之约中无条件的应许。我们再看89篇，我们也读过了哈，我们再读一遍，因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89篇其实好几个地方都谈到哈，我们就指89篇34-37节。我们前边读了前边啊，34-37节啊，我们在一起念：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定，如天上确实的见证。那么上帝不断地引用诺亚之约来表明大卫之约这个应许的真实，以及这个大卫之约是何等的真切的来临到每一个神的儿女，也让我们看见上帝是指着他自己的圣洁，他绝不向大卫说谎，那么必然有这一位后裔做王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神面前如日之恒，又如月亮永远坚定。那因此呢，这是他的一个无条件的应许。那他的有条件的要求是什么呢？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7:12-13-14节啊，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三到十四节啊，我们一起来念。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打他。好，在这里13节的翻译呢不太准确哈，就是他必为我的名建造神的家。我们原来说过那个家呢， 在希伯来文中既有家的含义，又有家族王朝的含义，又有殿宇这样的含义。那因此呢，这个是一个字好几个用法都包括在里边，就是大卫的后裔要建造神百姓的品格，要建造属神的百姓的公义的生活，要建造一个属神的国度。那不只是建造殿宇啊，也是要建造神的家。而且它里边特别提到说要为主的名建造，是要特别为了主的名来建造。那因此呢，这一位王他必须要行在主的名中，行在主的旨意中，也必须要顺服和公义，这是对这个大卫的这个子孙的要求，就是他必须得有这个公义的品格，也必须得顺服上帝的旨意，能够奉主的名来行事。因此呢，后来我们就看见这两个就成为这个圣经的作者来评判一切王的一个标准啊，就是一方面上帝纪念他的约，跟大卫立的约，使大卫家有灯光。这一个我们看见，尽管王很烂，尽管王常常失败，但是呢，神仍然使大卫家有灯光，有他的怜悯和恩典。但是另一个方面呢，又在说这个王不效法他主大卫啊，然后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成为一个标准啊。我们可以来看他对王的一个评价，王上九章四到五节，列王记上九章四到五节，在这里是大卫对所罗门的这个嘱咐啊，然后也提到上帝借着先知来提醒所罗门。我们来看，一起来念啊。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守一切吩咐你的，谨守我的诫命，这一段话的背景呢，是所罗门这个在神面前来这个向神来祷告啊，就是他做了一个梦，然后呢在梦中向神来求他能够有神给的本领来治理神的民以色列。那这个时候呢神就特别的来提醒他说，他呢要这个遵守神的诫命典章，也一定要按照大卫的要求去做。所以大卫在临走的时候，临被主接走的时候，也是特别提醒所罗门一定要按照所吩咐的上帝的旨意去行动啊。但是呢，后来所罗门也失败了。我们看见，我们再看列王记下二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列王记下，列王记下二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这是评论犹大王马拿西我们来看上帝怎么评论他啊。我们一起念：因犹大王马拿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玛利所行的更甚，使犹大人见到罪，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无不耳鸣。在这里就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君王的品格影响了整个国家。那么这个君王是不是遵行神的话，就成为上帝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是不是祝福和惩罚的一个标准。我们就可以看到君王他的品行 是何等的重要。好，那这就是大卫之约的这个两个特点啊，就是一方面它有无条件的应许，另一个方面它也有条件的要求啊。当然我们看见不管是所罗门王、马拿西王这些国王都失败了，以至于到最终以色列民被掳掠，但是呢这也指向那一位真正的公义和圣洁的王，也就是指向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大卫的子孙，也真的能够使大卫的王朝能够延续直到永远，建立了一个属灵的国度。好，我们第五个方面来看君王与国度。君王与国度，那么从大卫之约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上帝跟大卫立约，大卫呢就毫无疑问成为基督的一个预表，那因此呢大卫也是一位合神心意的王啊。那这一位王呢要建造他百姓的品格，也要让这一个国家成为一个公义圣洁美好的国度，能够一起来跟敌人征战，也能够得胜并得胜有余。我们就看见大卫他特别能够来预表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来解释有关大卫的经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也就是比如说像大卫战胜哥利亚这个地方，其实他也是预表了将来主耶稣打败魔鬼，那因此呢大卫的阵营、大卫的王国，我们要投靠在大卫的翅膀荫下，那这就称为圣经的一个叙事特点。所以呢当我们讲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不只是鼓励弟兄姊妹要有信心要勇敢，更要提醒他们注意耶稣基督的得胜，注意耶稣基督如何做我们的元首，做我们的代表，他怎么样战胜了魔鬼撒旦，从而把他的得胜能够算作我们的得胜。那因此呢我们的信心不只是自己生发一种信心，而是更要建立在大卫和耶稣基督的得胜之上啊，然后呢去投靠到大卫的阵营和耶稣基督的阵营啊。那因此呢大卫在他的一生中，他作为一位受膏者，作为一位国王，作为一位牧人，就特别能够指向耶稣基督这一位受膏者，这一位真正的王和这一位真正的牧者，我们呢就特别能看见它里边的契合，也特别能够在整个旧约中看见千呼万唤使出来的这一位君王，他怎么样走上历史舞台，引导神的百姓能够战胜了四周的敌人，过上了和平幸福的生活啊，这是对在基督里的属灵的幸福的一种预表。那大卫的王国呢也指向基督的王国啊，那大卫个人的品格也特别的来指向耶稣基督，我们也特别看到大卫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他也服侍了他那个时代的人，遵行了神的旨意，那么这一切都使得我们来看见耶稣基督是如何服侍了这个时代，也如何遵行了天父的旨意，也如何成为合神心意的仆人啊，这一切都是有着这个惊人的一致性啊，尤其是在代表性的原则中，我们也看见这样代表性原则与神的百姓之间密切的关联。但是很遗憾，我们也看见在大卫的王朝里边有一个转折点，也就是撒母耳记下十一章那一个大卫一生严重的污点。我们可以有一个简单对比哈，就是你看撒母耳记上十七章28到29节，当大卫出来要跟哥利亚决战的时候，你看那一个时候的大卫，撒母耳记下十七章28，撒母耳记上不是下，撒母耳记上十七章 十七章，然后二十八到二十九，我们来看，我们一起念啊。大卫的长兄伊利，你可以看到，这个当大卫好心的去打听他哥哥们的安危，然后呢，来去了解一下在这一个前线到底发生什么事，他的长兄就特别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这是在论断。但是呢，大卫呢却没有这个跟他一般见识，他却温言相回，是吧？就特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啊，他也没有为自己辩解，他就离开他大哥，转向别人，照先前的话而问，百姓仍照先前的话回答他。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大卫是一个非常有节制，而且能够攻克己心、强如攻城的人，是不是？一个人是很难克制自己的血气，很难来克制自己的心，是不是？但是呢，大卫在这个时候却是一举一动蛮有神仆人的一个特点。然后呢，当别人带着血气来责骂他、论断他，他不但没有跟别人争执，反而呢，这个以温柔来对待粗暴，啊，还没走上战场，我们就看见大卫已经得胜，啊，他真的有神的灵的同伴，也特别彰显出神仆人的这个品格。但是呢，到了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因为十一章很长，我们就不整体来念啊，我们就看见，就是这一位大卫。他却这个做了跟八十八通奸和杀死借刀杀人啊，杀死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而且还这个撒谎，还娶了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然后在这个时候，先知拿单十二章，你看了整个撒母耳记。从撒母耳记上一章到撒母耳记下十章，一直在讲大卫的王朝怎么确立啊，然后到最后这个王朝是何等强盛和美好。但是呢，一到十一章就是一个转折，接下去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就开始描述整个大卫王朝的这个仇恨破碎里边的暗淡，以及那么多的痛苦和眼泪，就整个急转直下啊！整个撒母耳记仿佛被撕开了两半啊！前一半是那么的光明美好，到了下一半，我们却看见在大卫的家里边，从自己的家里边开始了这样的可怕的黑暗和战争，而且呢，大卫自己也给自己判了刑。你可以看啊，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五到六节，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五到六节哈，我们一起来念。大卫就甚恼怒那，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他自己判定要赔四倍，所以他杀了一个人，死了四个儿子。你数一下是哪四个儿子？首先一个是他跟八十八生的儿子被神击杀死去了，是吧？一个，然后呢，暗嫩被亚沙龙给干掉了，是吧？然后呢，亚沙龙被约雅用枪刺透了，然后 亚多尼亚是吧？亚多尼亚被所罗门给杀了。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神的公义是非常的惊人啊！他自己说要赔四倍，他就赔了四倍啊！他那一个杀死了一个人，他用四个儿子的命来偿还。是的，当你认罪悔改之后，神可以赦免你的罪，但是很多时候罪的后果会临到我们，我们仍然要这个来品尝罪他所带来的那可怕的苦果。当然我们也知道说神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儿女得益处，只要我们立志爱他，神仍然愿意来怜悯我们，甚至我们做的坏事都可能成为神手中所使用的一个好事，使我们能够看见人的败坏和软弱，好完全归荣耀给神。知道说甚至像大卫这样的人，他也必须得靠着神的恩典，他也自己不能成为恩典之约中的真正的代表，他也必须得依靠那一位的恩典而活。所以呢，有一个神学家用一个比喻说得很好啊，说每一个人都在空中走天路，是吧？每一个基督徒都在空中走天路。那么哪怕你已经走了很多年的天路，但是呢，你说堕落的时候一下子就堕落下来，是不是？你并不比那个刚信主的人会这个难堕落，因为你都是从天上一下子就跌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啊。我想呢，这个恐怕我们中间没有人比这个大卫更合神心意，是吧？更敬虔，更为神所用，但是呢，他说堕落一下子就堕落。这正是让我们看见这个坏事背后的好事，就是人性的黑暗，和我们必须得依靠那一位真正的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必须得依靠那一位真正的王，而不是靠着任何一个地上的人啊，任何一个前边约的中保和代表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上帝借着这个事儿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也可以看这个大卫他自己所写的诗篇51篇，他也真的愿意认罪悔改，来在神面前向神真正的承认他自己的罪。51篇我们只看1到5节就可以哈，只看1到5节，我们一起来念，连这个标题也念一下哈。大卫与88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灵长：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大卫他的认罪呢，是并不是说我偶尔做了这过错，乃是真的显明他人性深处的败坏。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而且大卫也非常诚恳地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为什么大卫特别提到是唯独得罪了你？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是属于神的，那因此呢，乌利亚也是属于神的，那因此当他得罪了神的仆人，本质上也是得罪了主人，是唯独得罪了你。而且我们要知道说，正因为这个国家是属神的，所以大卫才真正的得罪了神。如果这个国家是属于大卫的，我们可以想一下，大卫 喜欢谁就是谁，是吧？连阿 Q 都知道这一点啊。我们干革命，为什么干革命？喜欢谁就是谁啊。然后呢，想要什么就有什么。那因此，如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话，大家想一下，他喜欢哪个女人，那大家还不都巴结着赶紧把这个女人送过来，是不是？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而且他想让哪一个大将死去，为国王死去，也没有什么好争论的。而且这个乌利亚死了之后，这个国王居然发好心娶了他的妻子来养活他，然后来照顾他的全家。这从人的角度来看都会是英明和美德啊，都会觉得很好。但问题是，恰恰是这个国家不是大卫的，所有的这些大将不是大卫的私有财产。所以大卫他真的得罪了神，因为他把神器私用啊，就是神给的器皿私下来使用，为了他个人的私欲。我唯独得罪了你，因为这个器皿本来是要为神国所用，但是却成了满足我放荡情欲的一个器皿，就玷污了这个神给的这个器皿啊。那我自己也本来是为神所用，是神的仆人，但是我却借着神仆人的这个位置来满足我的私欲，让我有机会来这个满足私欲而活啊。那这个时候他的反省是非常的深入，也提醒我们说，将来的那一位王，他一定因着他的圣洁成为他的能力，而不只是有外表的能力却没有内在的圣洁。也提醒我们说，将来的那一位王，他真的能够神器公用，神器神用，神的器皿为神所用。所以主耶稣来了说，我感谢你为我准备了身体，让我的身体成为执行你旨意的工具，能够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体之上，而不是像大卫一样让这个我的身体享受而忽略了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他也透过他的认罪悔改来让我们仰望将来的那一位赦免他给他恩典的真正的王。而大卫的王国也是指向基督的王国。那么大卫的王国是一个有形的王国，但是将来到了基督的王国就变成一个属灵的国度的拓展。那因此当我们谈到这个耶稣基督的国的时候，我们一般会从三个方面来谈。一个呢，我们称之为耶稣基督恩典的国度，就是他的教会。然后第二个我们会称之为这个属天的国度，就是将来还有一个属天的国度。然后呢，另外就是跟这两个国度敌对的是魔鬼的敌基督的国度。所以这三个国度在耶稣基督的讲论中都提到啊，分为这个恩典的国度、天上的国度和敌基督的国度。那因此呢，我们对神的国度的盼望很多时候是要在教会这个平台看见教会怎么拓展神国，然后呢再仰望属天的国度，而不要把神的国架空了啊。那主耶稣也特别来提到，神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所以呢，主耶稣讲论天国的时候的性质，我们说就是一个以灵和为灵。他第一次来就表示天国已经来了，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来悔改。那么他被接升天之后，天国也来了，因为神的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有形的新约的教会已经建造了，圣约的群体也已经聚合，但是最终那个将来的天国还没有来。所以我们活在一个神的国已经降临和尚未完全这样的一个张力中，我们活在一个神的国已经降临已经来到 和神的国尚未来临这样的一个张力之中。所以当我们过分的沮丧的时候，要提醒神国已经来到了，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神的国已经在地上建立了牢固的根基，连阴间的权柄都不能胜过。那当我们过分乐观，老想着在地上建立天国的时候，就要提醒我们说，神的国尚未降临，而那个真正的神国不是靠我们人手所降临的，而是上帝所定的时间、时候、日期来临啊！所以我们就要因着以灵和为灵，有一种平衡的基督徒的生活。那么神的国怎么样拓展呢？我们在圣经里也看到，主耶稣用了很多比喻来提到说，神的国就像一个人去撒种。那么当他撒种的时候，有撒在这个路旁的天上的飞鸟来吃尽了，有撒在土浅石头地下，土基不深，发苗最旺，太阳一晒就枯干了，有撒在荆棘里的，长出来之后就被荆棘挤住，也不能够来结实，只有撒在好土里的才结实，有30倍、60倍、100倍。这正是主耶稣提醒我们，神的国的拓展是借着神的福音的广传。而神福音的广传呢，尽管会有前三种情况，但是它仍然会有落在好土里，忍耐结实，结实有30倍、60倍、100倍的情况。因此耶稣讲这个比喻，不是让我们区分谁是好土，而是让我们随时去传，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去传福音，哪怕有前边三种情况，但是只要你去传，总会有收获，因为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所以呢，神不要让你去区分谁是前三种情况，他只要让你尽管去传，这样的天国就会传开。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传福音的使者。那大家想一下，我们既领受了新约恩典，我们也当尽上我们恩约中的责任，我们也应该去随走随传，也应该随时随地去传讲福音啊！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一年带两个人信主，这两个人又每年带两个人信主，只要经过37年，不到40年，全世界就超过70亿人信主。主耶稣的方法很笨，但是呢，却是最迅速，也是最美好的一个方式。随走随传，也是不断的去传讲福音，也让我们能够去拓展神的国。同时呢，主耶稣也说，天国像一粒芥菜种。你注意，主耶稣讲的是一粒。一粒芥菜种很小啊，很多时候没有人单独种一粒芥菜种，但是主耶稣说，我们有时候也要去栽培一个小小的门徒，因为他有天国的生命，那他将来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所以呢，你不要只是以运动的方式去拓展，更要以人的生命像一粒种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这样的方式去拓展。同时主耶稣也说，天国就像面酵，人拿了揉在3斗面里边，3斗面是45斤，非常的多，而一点点酵母然后跟3斗面揉在一起，不断的揉不断揉，打成一片，但是不认同他们的标准，然后呢，能够使天国的影响力到最终产生出来。这也提醒我们，天国的拓展的时候，我们需要研究当地的文化，然后呢，跟这个文化中的人像什么人做什么人，也能够真正的把神国的福音来传给他们，让这个福音在文化的土壤中来生根建道和成长。那这一切主耶稣都借着很多的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神国的拓展不是靠着群众运动，也不是靠着刀枪剑戟，乃是靠着圣灵大能和福音。然后呢，当福音不断地种下去，人的生命被更新，整个世界将会被改变，而且我们可以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像这个芥菜籽长出来成了树，有5米多高， 然后呢，整个四十五军的面团发起来，整个全团都发起来，这一切背后都有上帝的美意。那我们就可以看见他在今世的时候，在这个世界，天国的子民，你的生命如果为神所用，能够真的种下去，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也能够在这个时代成为美好的见证。这也是耶稣说了，你们是光也是盐，然后呢，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下。他那个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公开聚会，乃是说你的生命要发出光亮来，要真正的在黑暗中行出公义的生活，让人看见你就知道你们是一个国度，是一个群体，是有着属天盼望的一群人。所以主耶稣也提醒我们说，这一个国度的拓展也是借着他的百姓相亲相爱。主耶稣说，你们若相爱，别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我们也是互相联络的肢体，相信圣徒相通，也愿意在一个肢体中大家一起来成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能够来见证出神的爱在我们中间，我们也可以来靠着神的恩典，使神的国度来拓展。好，感谢神，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了这个大卫之约，这个之中的这个大卫怎么预表基督，他的失败怎么反面见证我们需要基督，他的得胜更让我们看见基督的品格。所以不管是大卫还是所罗门的智慧，不是他们的智慧，乃是他们见证了耶稣基督的智慧。因为耶稣基督是智慧的源头，也是那位赏赐智慧的主，也是那一位真正的丰富的王。所以呢，所罗门国家的这个强盛和伟大，也让我们看见基督的国度必然要成为天下万国要来朝见的那个国，也是要发挥天国影响力的那个国。当神的百姓都按照神的旨意去做，能够在地上就以这个有生命的种子种下去，就结出许多子粒的方式，那神的国一定会焕发出巨大的影响力。这样的影响力是生命的影响力，是十字架道路的影响力，也是属天的影响力。那今天我们的教会是非常的暗淡和微弱，我们退出了各行业各领域，然后呢，也不能够在各个地域各个领域为主来做美好见证。我们基督徒也常常是公司里边最偷懒的员工，基督徒的企业也是最亏损的企业。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学者也没有力度来做这个基督教的研究和各方面的学问的研究，以至于这个教会已经丢失了长子的名分。所以今天我们要重新反省，来看一下上帝渴望的是一个国度的成长，是一群圣约的百姓。我们什么时候把信仰搞成了个人祷告读经灵修，搞成了一种道家的信仰，修身养性，而忽略了耶稣基督国度的眼光？他是一位国度的君王，我们要在这个国度中有国度的意识，有国度的征战。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国家，他无论多么贫穷，他会邀请别的国家的人替他来教育他的后代。但是这个世界上就有一个国家叫基督的国家，叫基督徒，他们会邀请敌基督来教他们的孩子，好让孩子们长大了之后离开基督。这就是我们做的事儿。我们对得住我们的王吗？有一天我们怎么向他交战？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大卫王国的失败和大卫王国的得胜来提醒我们，基督要建立的是一个国度，基督是国度的君王。你来恩待我们，让我们不但自己，还有自己的家，还有我们的后代都带到基督里面，让他们享受丰富的生命。就求你恩待保守，让我们为你得胜并得胜有余。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休息十分钟。